弟兄姊妹大家好，首先从南加州洛杉矶带来从主里面的问候和祝福。我代表远东广播公司，名叫李子群，我是菲律宾的华侨，20多年前从菲律宾来到美国。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来分享主的话语。今天特别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跟从主。那什么是跟从主呢？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到处去呼召一些人要来跟从他。从路加福音第九章第56节到62节，我们就看到耶稣在路上走的时候，常常就来呼召一些人来跟从他。那到底耶稣呼召这些人来跟从他是要做些什么呢？要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来跟从主呢？跟从主是什么意思呢？要做些什么事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我记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很顽皮，我常常在菲律宾的时候，在公园散步的时候，就故意的这样举头往天看，然后就一面走路就一面这样来看天。然后走了一阵子，我在往后看的时候，我就看到后面有一些人就跟着我在看天，我就不管他们，我就更加的注视天，然后用手指一直在指，然后一面走路就一面这样做。再过一阵子，我在往后看的时候，我就看到更多人在后面就跟着我在看天，然后我就趁着他们在往天看的时候，我就悄悄的溜走，然后躲到旁边去欣赏这些人，去笑他们这傻瓜不知道看什么。我记得有人说，什么是领袖呢？领袖就是当你从你的肩膀后面看过去的时候，看到一大堆人跟着你走，做你所做的，那你就是一个领袖。那如果这个定义是对的话，我看我很年轻就是领袖了。其实这些人跟着我后面，到底他们是在跟从我吗？到底跟从的意义是这样的吗？所以我们来看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那我们就记得当耶稣第一次遇到彼得的时候，是在加利利的海边。那个时候他看到彼得在打鱼，耶稣就呼召他来跟从我。彼得就马上放弃他的渔船渔网，就跟从耶稣了。直到最后耶稣受死复活之后，还没有升天之前，耶稣再一次遇到彼得，也是在加利利的海边，也是看到彼得在打鱼，耶稣就再一次的呼召他，你跟从我吧。那这次不只是讲一次，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第19节讲了一次，22节又再重复一次。这弟兄姊妹，我就让大家思想，我们大概也可以想象到耶稣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视要彼得来跟从他，所以才第一次遇到彼得的时候就要他跟从主，最后一次遇到他的时候还是要他跟从主，而且是喋喋不休的在重复。换句话说，耶稣要彼得来跟从他，又怕彼得没有好好的来跟从他，耶稣担心他不听话。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到底耶稣为什么会这么的担心，这么的不放心，到底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障碍，让彼得没有办法好好的来跟随主，让主有这么来对他来担心。然后我们知道这些困难这些障碍之后，我们克服了这些障碍，我们就来看到底耶稣要跟从他的人做些什么，到底跟从主要做些什么。首先我们要先知道到底什么是跟从主，这跟从主的意思是什么。我要大家注意的是，耶稣第一次遇到彼得的时候说来跟从我，他用的这个字的原文跟最后一次用的跟你跟从我两个用的字是不一样的。 他第一次用的这个来跟从我，在原文的意思是 come after me， 或是 come behind me， 就是到我后边，到我后面跟着我走。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后面看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所以跟从主第一个意义就是做主所做的，这个是做门徒第一个意义。那这个做门徒呢，跟从主，这个不是耶稣自己发明的，其实早在旧约的时代我们就看到他们是有这种方式。如果在我们看列王记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利亚怎么样来呼召以利沙来跟从他。所以到列王记下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利亚怎么样，他脱起他的外袍，然后把这个外袍卷起来，然后去用那个外袍去打约旦河水。我们就看到以利沙就如发炮制，就如发炮制的这样来做。他也是把他的外衣外袍来脱起来，然后卷起来去打约旦河水。所以我们就知道做门徒原来是做老师所做的，所以跟从就是照主的所做的来做。所以当耶稣在世上，他就到处去传道，去赶鬼，去治病，然后他就差派他的这些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也要求他们这样做，如发炮制到处去传道，去赶鬼治病。最后耶稣为这些门徒洗脚的时候，他是对他们说，我为你们怎样洗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这个是做主所做的，这是第一个跟从主的意义。第二个意义呢，跟从主是追随基督的所思所想，就是要活出基督的人生观价值观。那最后一次耶稣遇到彼得的时候说，你跟从我吧，他用的这个跟从的意思跟他第一次有一点不大相同。第二次是意思是你要追随我的思想，你要追随我的呼召，要从事我的生活方式，要追随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以耶稣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第八章19节，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耶稣的价值观，所以他要求跟从他的人有这种把荣华富贵看为粪土的这种价值观。耶稣在约翰12章25节，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跟从主的人就要有耶稣的这种人生观，就是愿意为别人牺牲自己的这个人生观。还有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8章36节，他说，我的果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耶稣的世界观。所以跟从主的人要有这种不恋慕世界的这种世界观。所以弟兄姊妹，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跟在我后面跟着我望天看的人，这些不算是跟从我，因为他们虽然只做，他们也做我所做的，但是他们没有追随我的思想，没有追随我的人生观，我的道德观，我的价值观，世界观。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跟从主的人要追随基督的所思所想。好，现在我们了解了跟从主的意义之后，我们就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耶稣这么的担心，他担心彼得不好好的来跟从他，到底是有什么障碍让彼得没有办法好好的来跟从主呢？那到底彼得失败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我们看得到的就是彼得自己，他的老我是最大的障碍。在马太福音第26章那边记载，当耶稣上十字架道路之前，他带着这门徒上橄榄山的时候，他在路上他就很慎重的来吩咐这些门徒， 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了。他说我在复活之前之后，我在复活之后要在你们之先往加利利去。所以这样的交代这些门徒说，我会先到加利利去，你们要在那里来跟我见面。然后如果你继续再读下去，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到二十八章十六节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耶稣在那个时候也跟他们约定在这个加利利的某一个山上见面，在加利利的某一个山上见面，这很清楚的。但是耶稣还是不放心，当耶稣死了之后，他复活之后，他特别去差派天使来到这个他的坟墓前面。当这些妇女来探望他的坟墓的时候，天使就来吩咐这些妇女说，他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的，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了，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所以很清楚的在吩咐这些妇女说要去加利利跟他跟耶稣见面。但是耶稣还是不放心，还是担心，所以最后他还是亲自向这些妇女显现。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二十八章第十节，耶稣就对这些妇女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所以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来重复，就表示耶稣很不放心，怕彼得怕这些门徒没有照他的吩咐来跟从他，来跟他在山上见面。那结果这些门徒有没有照做呢？有没有？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告诉我们是有，他们有去，他们去加利利，但是他们听话只听了一半，他们真的是去加利利，但是耶稣要他们上山去见他，他们却什么下海去打鱼。好，听话是听了一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三节那里，彼得怎么样说？第三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弟兄姊妹，彼得自己一个人做坏事，就已经很不得了了。他还要拖了一大堆人跟他一起去做坏事。哦，所以我们就看着，怪不得耶稣对他这么不放心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彼得的问题是什么？是老我的问题。第一方面，因为他有属灵的骄傲，他过分的自信，他有属灵的骄傲，他认为耶稣最信任他的，耶稣什么事情都先告诉他，甚至连天国的钥匙都交给他，所以他有这个属灵的骄傲，他过分的自信。他曾经这样对耶稣说，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是绝不跌倒的。他也有一次这样说，主啊，我就是与你同下监，同你受死，我也是甘心的。结果我们看到彼得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属灵的骄傲，过分的自信，他就完全失败的一败涂地。还有第二个问题是他对主的认识不够，就对主缺乏信心。当耶稣被卖被捉拿的时候，彼得第一个人先出手，他狠狠地对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在他的潜意识中，只要他开始出手，他一下手，耶稣一定会马上就差派一大队的天兵来支援他，来痛痛快快的来大杀这些敌人。结果出乎他意料之外，耶稣一点反抗都没有，就束手就来。所以彼得对耶稣完全的失望，他看到耶稣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哪里有办法救他？ 所以后来他到院子里的在等候的时候，有被人家认出他来，他就马上否认，因为他怕了，耶稣救不了自己，怎么能救我，就不敢承认耶稣，三次这样，真的是一败涂地。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认耶稣认识不够，耶稣已经好几次告诉他，我的世界不属于这里，耶稣告诉他好多次我要上十字架，但是他还是不明白，就是因为他不明白，所以他对耶稣失去信心，所以他不愿意上山去见耶稣，宁愿下海去钓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来思想，到底我们自己老我是不是有这种跟彼得相似的问题，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来跟从主？是不是我们也常常有属灵的骄傲，认为我是很属灵的，我一定会好好的跟从主的？我们是不是对圣经的话语，对耶稣的话语认识够清楚？我们有没有好好在圣经的话语里面扎根？因为如果我们认识主不够，我们就对主会缺乏信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跟从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是一些跟从主的障碍，让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障碍。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什么障碍？我们来看，当彼得跟其他的门徒一起去下海去打鱼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从晚上一直到天亮，辛辛苦苦在那边打鱼，一条鱼都打不到，一条鱼都打不到。那个时候，耶稣在岸上出现了。用什么？我就常常在想，我在想象，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会怎么样呢？我一定站在岸上大笑，看你们这些糊涂虫，叫你们上山去见我，你们不听话，偏偏要下海去钓鱼，去打鱼，结果你们看，从晚上到天亮一条鱼都打不到，不活该。然后呢，我还会再站在岸上等他们，等他们上岸之后，我会叫彼得过来，痛痛的来责备他，彼得，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多亏我这么样的重用你，信任你，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你不只是自己一个人不听话，你还带了一大堆人跟你去做坏事，算我看错人了，你去吧去吧。哎，还好我不是耶稣了，那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不但没有责备彼得，他还为他们怎么，他为他们预备早餐，因为他知道这些门徒一个晚上到天亮辛辛苦苦在那边去打鱼，一定是肚子很饿，所以他就在岸上为他们预备早餐，等他们上岸之后，耶稣就请他们来吃早餐，等到吃早餐之后，耶稣就用很温柔的口吻来问彼得一个问题，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弟兄姊妹，我要你们用一点的想象力，用一点的想象力，到底耶稣问彼得这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所指的这些是哪些呢？是什么东西？用一点想象力，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岸上，在彼得的周围有些什么东西？耶稣指的是什么东西？你们看到，你们想象中你看到什么？有什么？渔船，对，看到渔船渔网，这是第一个让我们跟从主最大的一个障碍之一。渔船渔网就代表彼得的事业，或是他的专业，或是他的职业，是他的经验，他的专长，是他以前谋生的工具，谋生的依靠。那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三年多前当耶稣呼召他出来跟从他的时候，彼得放弃这些渔船渔网去跟从主， 但是我告诉你，他没有完全放弃的。所以当耶稣死了之后，他又回去找回他的渔船渔网，又去重操旧业，因为他有这个以前的这些经验、这些事业做他的依靠，所以他现在主离开了之后，他可以不要再去跟从主，他也愿意去下海、去打鱼、去重操旧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依靠，他的事业、他的职业就成了他跟从主的很大的障碍。所以弟兄姊妹，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事业、你的职业是不是已经成为你跟从主的一个大的障碍？今天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来服侍主，是不是因为你在太过注意你自己的事业、你的职业？这些是不是已经成为你服侍主的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当主耶稣问你这个问题，你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请问你怎么回答？再来，我们再看、再想，还有什么东西在那个周围、在那个环境之下，你还看到什么？有没有看到什么鱼？对，看到鱼，153条的大鱼，他们一个晚上到天亮一条鱼都打不到，耶稣就教他们怎么打鱼，他们就下网打鱼，马上 抓到153条的大鱼。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在那边有堆积的153条的大鱼，这些大鱼不只够他们吃，还可以去卖钱的。所以这些鱼就代表物质、金钱、财宝、产业，这些物质的追求就让彼得不愿再去跟从主。过去3年跟从主的那种生涯真是太辛苦了，到处奔波，甚至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要靠信心来生活，这是太困难了。所以彼得他希望能够借着回去打鱼来过生活，来赚钱，这样就能够有安定的生活，这样就能够有物质的享受。所以物质的享受就成了彼得跟从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弟兄姊妹，我要问你这个问题，今天你对生活的享受、对生活的要求、对金钱的要求，是不是已经成为你跟从主的障碍？今天主要问你这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请问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再来，还看到什么东西？看第二节，看第八节，你看到什么东西？看到人有没有？看到一大堆人，看到那些门徒，其他的门徒有没有？是这些人，这些人就代表人脉，代表人际关系。彼得有这么一批的人，他的好兄弟、好伙伴，只要他一叫，这些人就跟着走。这个对彼得来说是一个依靠。如果当时彼得说我要下海去打鱼，这些人说啊，你自己去吧，我们不去。如果这样的话，彼得可能就不会去打鱼。但是因为他有这批好兄弟、好伙伴，说一句话，他就这些人就跟他走，有了人脉，就变成彼得跟从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是不是你的父母，或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弟兄姊妹，或是你的儿子、你的儿女，已经成为你的依靠，让你没有办法好好来服侍主、来跟从主？特别是在美国的这些中国人的父母亲，我知道现在很多父母亲，他们眼中只有他们的儿女，他们把所有的优先都给儿女。所以耶稣有告诉我们说， 凡你们爱父母、爱弟兄姊妹、爱你们的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圣经不是叫我们不 要孝顺父母，不要爱儿女，但是我们要知道先后次序，优先次序。你是不是愿意爱主比这些更深？今天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来教会来服侍来聚会，是因为儿女成立着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主要问你这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请问你怎么来回答？十多年前，当主呼召我出来全时间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做很大的挣扎，一直跟神讨价还价。我知道很清楚主要我全时间出来服侍，但是那个时候我事业做得越来越大，我世界各地有很多工厂，我野心非常的大。我那个时候就好像彼得一样，我有我的事业，我有我的专长，我有 很多的做生意的经验，我自己也是一个工程师，开工厂，所以我就不愿意出来服侍主，因为我有这些依靠。那个时候我自己因为主一直催逼我，我就想出一个办法，我自己就想出一个如意的算盘，我就把我的金钱，把我的投资去转移到那个股票跟房地产的投资，因为我知道做股票做房地产就不需要我用时间去经营，那我这样就可以出来服侍主啊，也可以有安定的生活，有足够的生活付费。那有了事业，有了这些金钱，随着来的我就有人脉，对不对？很多时候我就一大堆人就跟在我后面要得到我的好处。我记得我去银行的时候，我车子一到，那个银行的经理从他的房间里面看到我车子，他就从他的房间里面冲出来为我开我的车门，接我到他的房间里面，问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告诉他我要办什么什么，他就亲自为我跑腿到一个一个部门去为我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做完就拿来给我。我有一大堆的人脉，所以这些让我能够呼风唤雨，这些成了我跟从主的障碍，我不愿意出来服侍主。所以感谢主呢，主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用非常非常奇妙的方法，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些细节，他让我最后完全完全的降服下来，就在我事业的最高峰完全的放弃一切，全世界来服侍主。很奇妙的，神怕我会后悔，他就用很奇妙的方法让我没有办法再去找回我的船跟我的欲望。更奇妙的就是我退休之后进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去受造就的时候，就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亚洲的金融风波忽然间引爆，我投资的那些房地产那些股票一落千丈，我手上拿着那些股票那些房地产的契约完全变成了废纸，很多公司都倒闭，找不到人。感谢主，他让我不得不把这些荣华富贵看回粪土，真的这些都变成废纸。那我的人脉呢？我退休之后，我有一次再回到再去银行办事，那个银行经理也看到我，他就这样给我打一个招呼，就不再看第二眼，乖乖的跑到后面跟人家排队。这社会是这么现实的，我以前所依靠的这些完全是靠不住的。感谢主，我侍奉主之后，主也是从来不无私的， 他是最靠得住的。所以弟兄姊妹，刚刚说的这三样是什么？人、事、物。人是你的人脉，事是你的事业，物是你的物质。常常为着人事物这些障碍，让我们没有好好再来跟从主。所以弟兄姊妹，当耶稣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你要怎么回答？是不是我们应该把我们依靠的对象来转移到耶稣的身上？他是不误事的。你把你的儿女交给他，交在耶稣的手中，他不会误事的。他带你的儿女比你自己带会更好，不用担心。你的事业交给他，你的产业交给是耶稣，他是最靠得住的。好，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障碍，也克服这些障碍，我们就来看到底耶稣对跟从他的人有些什么要求，到底跟从主要做些什么事呢？主耶稣对彼得有些什么要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门徒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十六节十七节再次的重复：你喂养，你牧养我的小羊。用什么？这是主耶稣对彼得的要求，也是对每一个跟从他的人的要求。喂养主的小羊，不是喂养我们的小羊。在我们传统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常常有一个很大的误会，也是我们的致命伤，就是认为牧养小羊是传道人的责任，是牧师的责任。这是很大的错误，这是耶稣要求每一个跟从他的人要做的事，牧养主的小羊。我每一个礼拜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去分享，我看到很多很多的教会，我告诉你们，我常常看到最兴旺的教会，成长率最高的教会是什么样子的教会呢？都是一些小组教会比较多。为什么？为什么小组教会会那么的蒙福，会那么的兴旺呢？因为他们的小组长都是小牧师，都在牧羊小羊。每一个小组员有一天都要变成小组长，每一个小组长都要牧养小羊。我认识一个姊妹，她是做一个小组长，我就亲眼看到她开始一个小组，她用很多的心血在这些小组员身上，天天要为他们祷告，天天的打电话去问长问短的，她常常还有的时候还要开车送他们去找医生等等，带他们去买家具，为他们解决一些家庭问题。一到礼拜五是他最忙的时候，他一大早就开始预备买菜煮饭，做一些很好吃的东西，就预备礼拜五晚上请这些小组员来他家里吃饭。然后吃饭之后他就带领他们查经，查经之后他有的时候还要送这些组员回去。他花这么多的心血在这些小组员的身上，好好的在牧养这些小组员，我就亲眼看到那个小组员从五六个人就增加到十多个人，很快的变成二十多个人、三十多个人，从一组就变成两组。主大大祝福他，因为什么？他跟从主，牧养主的小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教会里面已经多久了，我不知道你牧养多少的主的小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教主日学，有没有在教查经班。我告诉你， 只有两种人，你不是做老师，你是做学生，你不是在教主日学，你就要来学主日学，要学习怎么样来喂养主的小羊。这是主的吩咐，对每一个门徒，对每一个跟从他的人的要求。这是第一点，耶稣对跟从他的人的第一个要求，牧羊主的小羊。第二点，主还有第二个对跟从他的人的第二个要求，主耶稣一连三次的问彼得是否爱他，这样问了三次，问得让彼得非常非常的扎心，心里忧伤。所以耶稣借着这些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问这个问题，就眺望起彼得对他起初的爱心，结果彼得就再一次站立起来，再一次的愿意忠心来跟从主，甚至最后为主寻道。我们看到这件事之后，彼得就真的上上，他就真的上加利利山上去见耶稣。这次他不只是自己一个人去，我告诉你，他带了一大堆人去。在马太福音第28:16，那里告诉我们，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所约定的山上。那圣经虽然告诉我们是11个门徒，但是一般的学者都公认，其实这11个门徒只是代表所有的信徒。那个时候彼得是带一大堆所有的信徒都上山去等待耶稣的吩咐。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刚刚我有读过这段经文，耶稣对他们说，马太福音第28:10，耶稣对于那些妇女说，他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关键在这两个字，弟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那里他有这样说，他说耶稣有一次向500个弟兄显现。圣经学者都认为就是这一次到加利利的山上，耶稣所约定这个山上来听从耶稣的吩咐。因为为什么呢？耶稣从来没有称呼他这11个门徒或是12个门徒为他的弟兄，但是在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说谁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所有信耶稣的人，所有他的信徒都是他的弟兄。所以耶稣说你要告诉我的弟兄，要他们来山上见我。所以彼得那次是带着一大堆的人，根据保罗说有500个信徒一起上山去，彼得带领他们去。那耶稣就在山上做一个宣告，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交给我了。然后他给他们一个吩咐，也是他的要求，也是他对每一个跟从他的人的要求。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每一个门徒，每一个跟从他的人的第二个的要求，是万民做他的门徒。换句话说，要我们去传福音，要我们做差传的事。再来，我们传统的教会有这么一个第二个误会，就是以为传福音是传道人的责任，传福音是牧师的责任，是宣教师的责任，我们弟兄姊妹就坐在下面好好的享受听到就好。其实不是这样，耶稣是对每一个跟从他的基督徒有这个要求，你们要出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做宣传，做差传的工作，做传福音的工作，到你们社区甚至到国外去，这是你们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到这两件事情，这两个耶稣对跟从他的人的要求，牧羊主的小羊 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今天主要问你这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你不爱耶稣比这些更深，你就不可能做到这两个要求。所以弟兄姊妹，我要鼓励大家好好的来做这两件事情。在你们的教会里面，如果你每一个信徒都这样来做这两件事情，我告诉你，这个地方很快就做不下去了。神会大大祝福这个教会，会大大祝福你的事业，祝福你的家庭。那很多人告诉我说，我没受过训练，我不懂得怎么信，怎么传福音，我不懂得怎么去牧养。你可以支持宣教师，你可以去支持宣教机构，跟他们同工，为他们祷告，关心他们，资助他们，让他们为你们来做。你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上阵的跟看守兵器的同样得到奖赏。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很多的宣教师，很多的宣教机构需要你们去支持，需要你们去参与。我代表远东广播公司，这个事工已经60年了。60年前，1945年，神感动两个美国的年轻人，让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向，要向中国借无线电广播来传基督，牧羊主在中国千千万万的小羊，也来带领中国千千万万不认识耶稣的人来信主。结果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就这样靠着信心开始这个事业，开始这个事工。在1946年，他们就到中国去申请要在中国设一个电台，福音电台。很奇怪的，中国政府不批给他们。那个时候1946年还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国民党跟美国政府关系非常非常的好。这两个年轻人怎么想都想不出，为什么中国政府不给他们批准让他们在中国做广播。他们就怀着一个非常非常失望的心情离开中国，伤心离开中国，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就到中国南部一个小岛，就是菲律宾，去申请看看。结果菲律宾政府非常的欢迎他们，就让他们在当地设立电台。我是在菲律宾长大的，我跟师母，我们是在菲律宾长大，我们从小就一直跟远东广播公司有很多很深的渊源，很多机会去做他们的义工。神就借着这个菲律宾的电台向中国广播福音。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向菲律宾国内菲律宾的人民来传福音，向在菲律宾的华侨中国人传福音。到1949年，我们的电台那个发射台的功率足够能够越洋传到中国去，我们就在7月份，1949年7月份开始从菲律宾向中国传福音。用什么？不出3个月，有什么事情发生？沦陷啊！如果台湾人我问这个问题，他告诉我大陆沦陷了。如果是大陆来的，大陆中国解放了，到底是沦陷还是解放，我都还搞不清楚。我是菲律宾人，我是最懂你的。好，就3个月之后，共产党接管中国。我们知道历史告诉我们，把所有的国外宣教士都驱逐掉，把所有的圣经都没收烧掉，把所有的教堂都关门，把所有的传道人都关进监牢。所以西方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们都认为在基督教在中国不出20年一定完全消灭。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基督教在中国有没有被消灭？有没有被消灭？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有100倍的成长。 共产党接管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差不多有80万个基督徒，最多不超过100万。今天根据一般的统计，有8000万到1亿的基督徒，有100倍的成长。很多人不明白，不能理解，没有牧师传道，没有圣经，怎么有可能100倍的成长？到后来大陆慢慢开放之后，他们才知道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无线电广播。这几十年来，很多很多的主的小羊就是靠着无线电波得到喂养。很多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人，在无意中，有的人要自杀的时候，无意中听到我们的广播，就接受主，真的很感动。我最近上个月到一个教会讲道，那个是一个礼拜三的晚上的祷告会，他们大概有20-30个人请我讲道，我分享远东广播公司的事工。我讲道完分享完，我下来，他们的牧师上台，牧师一上台什么话都讲不出来，眼泪一直流一直流，非常非常的激动，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原来我才发现，原来那个牧师是那个教会刚刚从中国请来的，才来美国2个月。然后他就在那时候他就讲到他的见证，他说40多年前他在中国，因为他的信仰被受逼迫的非常非常的严重，几乎活不下去，几乎撑不下去的时候，偶然间他听到无线电的广播，广播员给他很大的鼓励，给他很大的安慰，鼓励他继续为主受苦，继续为主活下去。从那天开始，他就天天听那个电台，那个电台就天天在牧养他，就陪伴他度过那最艰难的那段日子。所以他所知道的是这个电台叫做良友电台，但是他不知道这个良友电台是在哪里。他就想，有朝一日我能够活得出来，我一定要去找这些良友电台的节目主持人，一定要好好的向他们道谢。想不到他来到美国还不到2个月就碰到我，我告诉他良友电台，我在介绍我们远东广播公司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说，我们在中国我们不叫远东广播公司，我们叫良友电台。哇，他非常非常的激动，原来他要道谢的人就在眼前，他就在会众面前就好难，一直一直在向我道谢。那他的话都还讲没完，就有另外一个弟兄举起手来，可不可以给我几分钟？他也上台来，他也见证，他说20几年前他在中国，他是做医生，他在行医，非常好的收入，他是无意中也听到我们的广播，那讲耶稣讲救恩，他说我听的不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一塌糊涂，但是我就听。后来来到美国之后，有人带他来教会，他很快就信主，因为什么？他以前就听过。所以远东广播公司良友电台是在中国牧羊族千千万万的小羊，也带领千千万万的人来归入主的名。现在我要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影片来介绍我们的事工，然后我会介绍有怎么样能够让你们一起来参与这么一个对中国宣教最重要的一个事工，来配搭一起来参与这个事工，可以在四方面跟我们来配搭。第一方面就是为我们带祷，这是我们最需要的，因为我们大量在抢救灵魂，是魔鬼撒旦最痛恨的，所以对我们很多很多的攻击。所以众弟兄姊妹，希望你们在祷告会，在你们团契里面多多为我们事工带祷。我们外面有一些我们的刊物，你们可以去拿。我们每一期的刊物里面都有最后面都有一些我们带祷的事项，你们可以拿去好好为我们带祷。如果你们愿意个人收到这些通讯，这些月刊。 可以给我们你们的大名、你们的地址，我们有外面有一个表格可以点上，我们就每一个月按月来寄这些刊物给你们，让你们可以多多的参与。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你们可以为我们宣传，因为中国有13亿的人，与我们自己同工，我们自己怎么样宣传都没有办法宣传到有13亿的人，所以外面有一些我们的节目表、时间表，帮我们多送进中国。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是从中国来的，你们里面还有亲人朋友，尽量为我们介绍这些节目。这外面有一些我们的节目的样品，你们可以自己来听，听完之后希望你们寄到中国去，让他们介绍他们来听。这里有一些是家庭辅导的节目，现在中国家庭非常严重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帮助他们。他们的家庭里面出很多问题，很多婚姻破碎，很多婚姻道德问题，我们都在节目上来帮助他们。这个是传福音给青少年的节目，这些你们可以免费去希望你如果你们愿意多为我们 copy 一些送进去，或是寄到里面，鼓励他们在里面多 copy。 我们的节目表也是这样。还有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些小卡片的送给你们的，这些是中国贵州一些很穷苦的少数民族苗族人，他们的地不适合耕种，他们只做一些手工艺品来维持生活，所以我们为着帮助他们，我们就向他们定做这一批小卡片，是非常漂亮的一些手绣的得人如得鱼，送给你们，你们可以回家挂在墙壁上，一方面纪念他们，为他们代祷，一方面也可以在参与这个事工，因为我们大量去送他们收音机，我们现在有做苗语的节目，用他们的语言来向他们传福音，我们送给他们，因为很多偏远的地方连电都没有，所以我们就用这种不需要电的收音机送给他们，那么他们没有电，晚上我们就可以让他们有灯光，然后也可以收听节目。对，很多中国偏远的地方都只有这种工具才能够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大量的送他们，所以你们愿意参与的话可以在这方面来支持你们如果有知道中国里面有哪些民族或是哪些族群有或是个人需要无线电收音机，可以通知我们，我们免费送给他们的。我们有两种，这种是给偏远地区的，还有一种是给大城市的，一种超敏感度的，因为在大城市里面有一些干扰不容易收听我们的广播，所以要特别设计的收音机。你们有需要，有知道有人需要，告诉我们，我们会送去。这个是第二点，为我们宣传。第三点就是为我们用你们的恩赐来跟我们配搭服侍，这在我们中间我相信有一些很好的专业人才来帮我们做一些节目。最近在纽约市有一个弟兄，他对这个管理学有专长，他就在帮我们做一个节目，就是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的一个节目，在中国现在很热门，他们很需要这方面的帮助，所以我们就做各样专业的一些节目来帮助他们，有的是教英语的节目各种不同的节目，你们可以来参与。如果你们有对 Internet 对网站有网络有专长，来帮助我们做一些 Internet 的事工，这件非常非常的重要。至于现在中国上网的人已经超过1亿，所以求主帮助，如果你们有这个恩赐有这个负担，来跟我们同工。最后第四点就是用经济上来支持我们。我们的广播费用非常非常的庞大，每一个月我们的电费就要10多万块。这个是因为我们有用6个电台，强力的电台，每一个电台都是几十万瓦的单单电费就不得了用六台的发射台向中国每一寸土来传播福音，所以希望大家来纪念这件事情。好，我时间就到这里，谢谢各位。